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德国之声中文网8月25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石涛。时事焦点为您关注，东部冲突未停，乌克兰庆祝独立纪念日。回顾历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75周年，中国研发高超音速技术，蒋介石在大陆细路拓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仍在进行，基辅周日举行阅兵式，纪念脱离苏联的独立日。此前一天，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乌克兰，承诺提供援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乌克兰周日在首都基辅的独立广场以阅兵的方式庆祝脱离苏联独立23周年。路透社报道称，参与独立日阅兵式的军队中包括一部分将直接投入作战打击亲俄分离主义武装的部队。此外，配备反坦克武器的军车和导弹车队也出现在阅兵式中。庆典中的独立广场上随处可见蓝黄两色的乌克兰国旗。此前乌克兰街头抗议运动的中心地点正是独立广场。持续多时的抗议活动最终导致亲俄罗斯领导人下台，但同时引发了俄语区的叛乱。乌克兰海军在南部港口奥德萨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20艘军舰参与。以往乌克兰海军的庆典活动均在克里米亚半岛港口塞瓦斯托波尔进行，但克里米亚被并入俄罗斯版图后，乌克兰舰队被迫转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基辅举行的庆典上发言称，该国正在抵御外国入侵，保护乌克兰的自由、民众和独立。波罗申科认为，俄罗斯为分离势力提供武装，这场战争将以2014爱国战争的称谓载入史册。俄罗斯否认支持乌克兰反叛武装或试图干涉该国内政。1991年8月25日，乌克兰宣布退出正在解体的苏联，但许多乌克兰人认为，莫斯科从未真正愿意让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行事。而现在俄罗斯的做法正是试图重新获取对于该国的控制权。在基辅庆典进行的同时，乌克兰东部战事仍在继续。周日早间，顿涅茨克市区遭到密集炮击，该市是仍处于分离主义力量控制中的一处重要据点。政府军的炮火击中了该市一家最大医院所属地区。此外，反叛武装在顿涅茨克中心广场上开始陈列被击毁的政府军武器装备，以筹备一场针对基辅政府的庆典，作为反击手段。最近几周以来，乌克兰政府军在与分离武装的战斗中占据上风，分离武装退守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大城市。路透社分析称，周日基辅举行大型庆典，显示乌克兰政府对战事走向保持乐观判断。波罗申科宣布，将从2015年到2017年投入约合30亿美元资金，以重新装备乌克兰军队。与俄罗斯相比，乌克兰武装力量相当有限。联合国数字显示，今年4月克里米亚半岛并入俄罗斯以来，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已经造成超过2000人死亡。最近几周，随着乌克兰政府展开攻势，死亡人数急剧上升。分离主义力量和俄罗斯政府指责基辅方面故意将平民作为攻击目标，动用与极右翼政治团体有染的非常规军事力量，以及拒绝向反叛分子占领区民众提供饮水和电力。乌克兰领导人否认这些指控。德国总理默克尔周六访问乌克兰，这也是他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首次前往当地。默克尔强调，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康是德国重要的政策目标。他同时呼吁乌克兰政府军和反叛武装实行双边停火以结束冲突。默克尔表示，将向经济遭到重挫的乌克兰政府提供5亿欧元的信用担保，以帮助私营领域投资该国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供水和能源以及学校。此外，德国将为修建难民设施提供2500万欧元。联合国称，乌克兰难民人数已达40万。德国总理呼吁俄罗斯政府致力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默克尔认为，允许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对俄乌边境进行独立监控，将是朝向这一方向的一个重要步骤。此外，默克尔再次提醒人们注意，德国不承认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立场没有改变。8月23日是所谓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签订75周年。该条约的签署使希特勒德国和斯大林苏联结盟22个月。下面请听相关报道，回顾这段历史。
莫洛托夫里宾特勒普条约的一个秘密备忘录，制定了分割波兰的计划，同时也决定了波罗的海国家归属苏联的命运。芬兰、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也被宣布为苏联感兴趣的地区。同样令全世界也令苏联和第三帝国的人感到震惊的是，9月28日双方又签署了苏德边界友好条约。事实上，斯大林和希特勒自1938年以来就准备建立德苏联盟。希特勒尤其迫不及待，他希望在秋天的雨季到来之前开始对波兰的进兵。1939年8月23日，纳粹德国同苏联签署莫洛托夫里宾特勒普条约仅一周之后，德国便进攻波兰，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周后，苏联军队也占领了波兰领土。随着德军和兄弟班的苏联红军在布雷斯特的会合，并进行了仪仗表演后，攻占波兰的战役胜利结束。当时苏军指挥官克里沃舍英和德军的古德里安将军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两年后，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挺进到莫斯科的前沿，两国间的蜜月结束。德国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希特勒签署条约的目标非常明确，但斯大林是怎样考虑的，迄今存在争议。俄罗斯著名记者索洛宁说，1939年夏天，斯大林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地面部队，他完全可以明确地告诉希特勒，只要德国进攻波兰，苏联的百万大军第二天就可以抵达波兰边境，这样的话就不会爆发战争。但斯大林没有去打扰希特勒。德国历史学家甘岑米勒认为，斯大林主要是出于战略考虑，他说，斯大林知道希特勒迟早将进攻苏联，他非常了解希特勒的生命支援计划。他的考虑是，如果德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爆发战争，希特勒不敢双线作战，在此期间，苏联可以趁机进一步加强其军事力量。斯大林始终担心资本主义列强联合起来共同入侵苏联，所以他的目标是引发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这一战争对于斯大林来说才是安全保障，而不是条约本身。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德国外长里宾特勒普在莫斯科签署条约之后，斯大林举杯祝愿元首身体健康。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赞扬希特勒的和平意图，他称西方盟国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毫无意义，是犯罪行为。之后，莫洛托夫在柏林受到希特勒、格林和赫斯的热情接待。在签署条约后的22个月，苏联媒体对纳粹不再有任何攻击言论，反法西斯电影在电影院被禁止，包括根据福伊希特万格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奥本海姆家族》，剧场上演的剧目也不再有反法西斯内容。条约的签署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对两国政府都有好处。1939年8月下旬至1941年6月22日，莫斯科为纳粹德国提供石油产品、粮食，而且还有镍、锰和铬矿石、磷酸盐以及木材等原料。反过来，第三帝国为苏联提供战斗机、炸药和炸弹、广播电台和工业设施，甚至巡洋舰。历史学家甘岑米勒说，1939年至1941年之间的德苏合作，最重要的不是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而是大规模的经济合作。此外，苏联秘密警察与德国盖世太保之间也建立了一种伙伴关系。根据一项经苏联领导人批准的秘密协议，苏联可以将生活在那里的反对希特勒的德国和奥地利公民，也就是反法西斯战士，引渡德国。他们中的数十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德国共产党人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被交给了盖世太保。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惨遭杀害。索洛宁认为斯大林是输家，他说，斯大林错误地估计了力量对比，他以为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战役那样，开始一场时间漫长的厮杀， 但早在1940年的五六月间，法国实际上已经崩溃，希特勒控制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斯大林打算战后以最高法官的形象为满目疮痍的欧洲进行裁决，但该计划成为泡影。甘茨米勒说，直到1941年6月22日，斯大林一直以为德国不会进行双线作战。这一战略未能奏效，令斯大林感到震惊和失望。因此，他在战争开始后3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他之前的计划就像纸牌屋一样垮掉了。
中国最近试射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行动虽然失败，但仍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这是一种能够改变全球军事力量平衡的关键技术。如果中国成功，美国现有的导弹拦截系统将如同废铁。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本周五援引两名与中国军方有紧密关系的消息人士报道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高超音速飞行器试验失败。该报道透露，中国正在寻找用极高的速度躲避导弹防御系统并发射核武器的办法。最新的一次发射实验是于8月7日在距离中国山西省省会太原市大约300公里左右的某导弹和卫星发射中心进行的。消息人士向南华早报透露，高超音速飞行器发射不久后解体。该报曾向位于北京的国防部询问此事，但未收到任何回复。据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将此中国产飞行器赋予 WU-14 的编号。华盛顿自由灯塔网也曾于本周二援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报道了中国最新试射高超音速飞行器的消息。美国华盛顿防务新闻周刊亚洲部负责人严文德指出，高超音速飞行器史无前例，它基本上是一个能够在极高高度以高超音速飞行的航天器。这种航天器能够被用作轰炸、侦察，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打击空间目标。更重要的是，高超音飞行器能够在亚轨道空间飞行，再以最高10倍于音速的速度飞向目标，时速可超过每小时12000公里。对于世界第一军事大国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来说，以这种速度飞行的飞行器是无法拦截的。严文德表示，就好比用导弹打一颗子弹，它的速度太快了，我们根本无法将其击落，这就是可怕的事实。常年关注中国军力发展的严文德向德国之声表示，进行此类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发射实验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事情，这说明中国已经于至少10年前就投入大量精力研发高超音速飞行器技术。中国也正在研发一种自带喷气装置的弹头，能够在目标区域内随机改变航向，躲避例如来自爱国者三型拦截系统的点对点攻击。南华早报报道称，美国是除中国以外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高超音速技术的国家。中国首次于2014年1月成功试射了一个高超音速飞行器，同时俄罗斯和印度也正在研发相关技术。严文德认为，中国目前看来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开发超高速飞行器。中国中央政府的卫星技术专家王旭东向南华早报表态称，开发这样的系统是中国国防需要。王指出，中国有必要加速开发导弹发射能力，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系统比美国的防御系统要弱，而且美国的防御系统已经部署在世界各地。这意味着，按照当前的技术水平，中国必须从本土发射导弹，而且很容易被防御系统拦截。而美国在各地都拥有军事基地，可以定期的用智能手段监测解放军的军事发展状况。王旭东坦言，在军事冲突中，解放军发射的所有导弹都会在进入大气层之前被美军防御系统拦截。台北的中国高等政策研究会秘书长丁树范向南华早报表示，如果北京方面能够成功的研发高超音速飞行器，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就可能会过时，届时 WU-14 就会成为中国的全球打击武器，并带来巨大威胁，而且可以直接向美国发起挑战。一位未透露身份的高超音速技术专家今年1月曾向南华早报表示， 中国已经有超过100个来自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团队参与相关项目的研发。在严文德看来，中国正是能用这样的方法在经济上拖垮美国，因为美国国防开支严重不足，所以华盛顿方面希望保持现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投身于全球军备竞赛。
在一些大陆电视剧中，国民党人的形象从腐败转变成勇于抗日的爱国主义者。美联社报道指出，20年之前，蒋介石被认为是大陆的敌人，而今他在大陆主流文化中也时有显现。下面请听相关报道。
一家大陆白酒的品牌在瓶子上绘制了蒋介石台北纪念馆的图案，在网络店面中，人们也能看到这位国民党前领导人的身影。一些店主用蒋介石的形象来出售他或曾经使用过的灯具或者是剑。北京政府勉强接受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的历史作用。在国共内战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败给了毛泽东的共产党。他于1949年到达台湾，在那里他成为了领导人，直到1975年去世。蒋介石的形象在大陆得到复兴，这似乎可以隐隐观察到中共如何利用历史来为当今的政治服务。蒋介石在这方面起到了双层的作用，因为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在升温，而与日本的关系在急剧下降。作家米特表示，蒋介石的复兴从外界观察来看十分的明显，这可能是大陆领导人的最初尝试，对他们的历史版本多一些包容，以此吸引台湾与大陆统一的一种方式。米特是中国的抗日战争1937-1945年为生存而斗争一书的作者。他说，当然在现在的时期，蒋介石在中日战争期间反日的角色在政治上十分有用。1928年，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人，他在任期间的大部分时光都花在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之上。在共产党赢得政权2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有些西方人把蒋介石视为中国的代表。美联社指出，他在大陆角色的转变十分明显。在过去的10年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电视媒体中的形象一直是腐败和贪婪的。现在在剧中，他们变成了与日本作战中爱国主义人士，是勇敢者。北京商业中心的这家蒋先生大陆餐馆是今年早些时候更名的，菜单的明黄色封面上印着蒋介石的肖像。餐厅的老板任先生表示，15元一份的卤肉饭是根据蒋介石朋友的家人透露的秘方制作的。他还说，虽然墙上的照片能够博得客人一笑，不过很多人还是对诚实评估蒋介石感到不安，并持有保留的态度，这与他们对孙中山的态度有所不同。孙中山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帝王统治，1912年他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任老板表示，人们谈论起孙中山没有顾虑，但是这里的政治气氛不像台湾那么轻松，所以不熟悉的人不会和你说他喜欢蒋介石。蒋介石在大陆并没有受到全面的复兴，这种状况也不太可能发生。允许公开讨论蒋介石反共的事，这对于执政党共产党来说十分的困难。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鸿明表示，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蒋介石有着积极评论的任何正式文件，最多就是蒋介石在反抗日本侵略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说，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大陆高校学生读到的蒋介石被描述成资产阶级或者黑势力的代表人物，在60多年的时间里，这一点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不过，陈鸿明指出，大陆政府似乎对蒋介石时期和他本人的研究有所放松。过去我们常说，在被日军占领区的抵抗中，共产党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但文件表明蒋介石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派遣了很多士兵投入战斗，并发电报给前线的高级将领，命令他们要战斗到死。米特表示，在所有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应对外部敌人这方面，记住抗日战争是有益的历史例子。在毛泽东时代，台湾是个敌人，虽然北京至今仍然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如有需要将不惜诉诸武力，但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关系已经回暖，在过去10年中，双方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贸易。 与此同时，虽然中国和日本有着数十亿美元的贸易和投资额，但是两国的关系目前正处于近年来的最低谷。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